弟兄姐妹早，今天是什么节啊？
中秋节
快乐啊！有多少人在等着今天晚上要看少见的月全食的？有没有？有多少人？哦，还不少人啊！就要看这个奇观的哈。我们上次谈到，当我们全家人出外旅游的时候，在开了一段路程之后，一般孩子都会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到了没有？Are we there yet？对，是不是啊？我们家的孩子是不是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大人虽然不会问同这个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为那些一直在等候的情况问神这个问题：神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同意吗？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有哈，是吧？我们常常问神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等待等候，说实在的，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事实。甚至在我们生活一生当中，有时候就看起来除了等，没有其他办法，好像我们什么就没能做。因此，弟兄姊妹。圣经，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有很多的等等等等等啊。那么诗篇四十篇呢，就是这个这样一个信息，一个专注点。我们需要学会怎么来等。所以，我们来继续我们我灵宝足这个系列诗篇的系列。今天我们要来结束我们上一次没有谈完诗篇四十篇的刻意的等待这个话题。我们上一次谈到。我们可以发现，大卫他在诗篇四十篇里面，他使用了很多丰富的字眼，很贴切的一些词汇来描述他漫长的等待里面的他的内心里面的那内心世界那种感受。我们从这些字眼里面呢，我们可以应该可以体会到他的内心里面那种错综复杂、那种五味杂陈。他觉得他的处境就有点像这幅图画，是陷入在这种充满动荡，就有点像台风或者是飓风啊，那种海啸蜂拥而来，掉在那种黑暗的那种泥沼里面，那种深坑里面。所以他说：“我在火坑里面的。”为什么这个图画，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掉在这个坑里面，同意吗？这种情况是很让人沮丧的。我上次就引用了当今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John Piper，他关于诗篇四十篇里面，关于这个情况里面他的一个看法，我很喜欢他讲解释的，他真的很好。他说什么？他说试想一下，想一想，试想一下，就是掉进一口井里面，并且深陷在井底里面的淤泥中，逐步的下沉，你可以感受到吗？我已经开始越来越沉了然后怎么样？然后每一次我们试着抬起一只脚，想要起来，对，却发现什么？越陷越深。然后忽然间，不知从哪来的暴风雨咆哮而来，又把我们冲下了幽暗里。然后一种无助和绝望的感觉蜂拥而来，然后一种无知、一种无助的绝望感觉蜂拥而来。此时此刻，一口空气，就是仅仅是一口空气，真的就值100万美金，现在可能不值了哈，价值超过密西根州所有的汽车跟明尼苏达州所有的小木屋。所有你的感觉就是无奈、绝望，完全的绝望。又怎样？你可不可以感受他在那描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碰到一个情况，就真的就像这边所描述的一样。大卫在这边说：“对，是的，我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感觉。但是，神把我从这样的淤泥里面，从这样的一个泥沼里面，把我拉拔出来。”第二节、第四节，大卫说：“他从火坑里。” 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妄和虚妄、虚像、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我相信我们若是落在那个处境里面，落在那个泥沼里面，哦，我们真希望我们能够像这样子，能够有这样一个态度，能够有这样一个举动，同意吗？我希望我这样子能够这样子，哇，我能够口唱新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大卫他怎么做到的？他怎么达到这一点的？有什么？我们上次提到大卫在这篇诗篇的一个序幕上面，一个序幕上面呢，他就使用了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字眼，记不记得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说我曾耐性等候，他曾耐性的等候耶和华。我们上次谈到这个耐性等候的意义是什么，你们都忘记了这么快。耐心的等候不是意味着什么都不要做，很被动的就等着等着等着，动弹不得的就坐在那个泥沼里面，陷在那个泥坑的深部，就只是待在那边期待什么？期待有神迹发生，期待有人会来救我。哎呀，我希望我找到一个工作，哎呀，我希望我的配偶的心愿能够改变啊！我希望在这方面，我希望在那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啊！那么我就怎么样？我就坐在这边等着，等着，等着吧。希望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情况发生，因为我好像我什么也不能做。哎呀，我等了半天，等了半天了，那个死鬼也不变。哎呀，这个情况也同样的。哎呀，啊，我只能够坐干巴巴的坐在那边等着，等着，等着。弟兄姐妹，当然，如果我们拥抱这种看法，拥抱这种态度，沮丧是难免的，经历到挫折是难以避免的，同意吗？弟兄们，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经历，阿们。奇怪，就几个人，哇，好厉害！弟兄们，耐心等候不是这一回事情，这种认知不是这里大卫使用这个字眼真正的意义，请你注意，弟兄们。这个耐性等候这个字 kiwiti 意味着是有一个目的，意味着是什么？专心有目的的刻意的来等。也就是大卫在这边说，我曾耐心等候，意思说我很专心的，我很有目的的，我刻意的在那边等候着。大卫提醒我们什么？大卫提醒我们，等候不是消极的躺在泥沼里面，而是要很主动的，要很积极，要很目的刻意的去等。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啦，我如何刻意的来等待？我如何刻意的来等？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在泥沼里面，请你记住，你仍然有希望，因为无论你现在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你在等待的什么，你我都可以选择借着神的恩典，在他的帮助下面，我们可以选择做到大卫在这边所提到的这几点。大卫在诗篇四十篇里面谈到了什么？第一点，我们上次提到了，我可以选择什么？专注目前已有的神迹。我可以选择看到出现在我身边现在所有的神的作为。大卫在第五节说什么？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很多，没有人可以跟你，就是神啊，可以跟你相比，跟神你相比。如果我要述说成名，也多到不能胜数。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认知，对神的经历有这么多吗？你有没有看到他被神的作为所震倒？哇！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要往前行一个正确真正等候的一个关键。弟兄姊妹们，你可能还没有得到你所想要的，但请你记住，请你记住，请你记住，拜托你记住，你已经能够享受你已经拥有的，所拥有的。 你可能还没有得到你所想要的，但你绝对绝对可以享受你已经所拥有的。你已经等在看今天晚上的月全食奇观，弟兄姊妹们，那个是好像几十年才一次哈，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出日落，你注意到了没有？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到海边那个浪花？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到仰望那个覆盖的白雪的阿尔高山？你有没有看到神所创造错综复杂那个美丽的花朵？哎，我每次看到这个花，我就想到杨大人家里面的玫瑰花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树叶啊？设计多么的精细！如果你还没想到的话，去看看。哎，杰尼他女儿刚刚出生了一个宝贝小公主哈，棒的！你去看看，哎、叫维恩啊，你去看看那维恩。哎呀，好可爱哦！这不是他啦，我只是借用一下，没那个时候没照片。你看那个星星，还有有没有很棒？哎呦，昨天晚上我们小组的聚会的时候。有人就带着这个十个月的孩子来，哎呦，还没当阿公啊，所以看到小孩子很高兴，就把他抱起来。哎呦，那个小孩子一抱，我把他一抱起来，就马上趴在我肩膀上，舒服的不得。哦，我讲哇，你看这个多棒一件事情，就是们这一切都可以赞叹神的作。你们想到这个小生命就这样子，哇，就是们这个也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广阔高深。就是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让我泪水盈眶。刚我们唱诗歌诗篇第八篇，你看到那么一个伟大的神，却眷顾我们这细微的渺小的人。过一阵子我们会来谈诗篇第八篇，我们来看看哇，你看看我们在神面前多棒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抓住这些时刻，不管我们掉到什么样的深坑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身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歧视。我们要听听其他弟兄姊妹们亲身经历的见证。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当你听到别人弟兄姊妹们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的时候，你会不会赞叹神的作为？你会不会很高兴？拜托，你听到我们指纹弟兄身上。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让他等，看到神给他一个神迹，一个作为，也可以给他一个工作。你看他那个分享的时候那种喜乐，你听看到那个喜乐，你会不会喜乐？会的，对吧？如果你不会的话，我跟你谈一谈，你为什么那么狠心呢？对，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经历，我们就会被喜乐，我们就会被提升起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常看到。如果我们只是专注在我们目前的东西，我们真的很辛苦。但是神已经把那些神迹其实放在我们身边了。神的作为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各位你注意到没有？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神就是力量，但是圣经却一再的强调说神就是爱。上次我提醒弟兄姊妹，神展现这些能力，他创造这些能力，他使用这些能力来创造一切所有一切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爱，为了表达爱你，为了表达爱我，甚至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桥梁，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父神面前跟他相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全能的神，多么的爱你爱我，令人惊叹之处，您看到了没有？所以即使在等待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可以尽情的来享受围绕在我们身边现在就拥有的神的作为、神迹奇事。阿们。但是这个是诗篇四十篇关于等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专注在目前已经拥有的、已经有的神迹，我们要选择注目在我们身边出现神的种种作为。然后第二个，大卫提醒我们可以选择乐意遵行他定的旨意。这个不需要等嘛，同意吗？我要不要去做而已嘛，对，我不需要等。就在我等待的某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以选择遵照神的心意，然后做神要我做的事情。记不记得上礼拜、上上礼拜，子文他提到了， 但他在等待的过程里面，他选择遵照神的心意去做，记不记得啊？弟兄姊妹，大卫这边对神说什么？在这里我要请各位注意，接下来这几节经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请你容许我说，很多时候即使这是整本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可是却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搞不清楚这整个的概念。大卫在这边对神说，第六节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好像是大卫一在诗篇里面一再重复的一个理念，记不记得？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上一讲讲什么？诗篇里面第五十一篇，记不记得？我们在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的时候，看到第十六节说什么？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我们在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当人犯错的时候，扫罗、撒母耳来先知来指责扫罗的时候，扫罗怎么样反应？你们真的 很容易忘记哈，记不记得？扫罗说：“哈，你说我错，我哪里有错？我哪有做犯罪？没有了。哎，即使我有犯错了，我没有，我只说即使有的话，你看到没有？那个祭坛上面的冒的烟，我已经献祭了，所以怎么样 ？I'm safe。”我没问题的，记不记得？这是扫罗的一个心愿，一个看法。但是大卫怎么样？当拿单来指责他错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他说什么？我错了，我罪了，我得罪神了。两个不同的态度，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三千多年前，可以讲是青铜时代的作品。神借着大卫写下来，大卫看见这个洞见是超过他当时代的所有的人。其实这里面所描述的是圣经一脉相承，撒母耳啊、以赛亚、到马拉基，甚至耶稣、保罗，甚至到雅各，这一脉相承的真理完全是符合的。这一脉相承的真理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圣经一再强调什么？神所喜悦的，神有兴趣的，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过程，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而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做什么。弟兄姊妹们，即使我们的心不对，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不对。圣经所强调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心对不对？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里面就提到了该隐跟亚伯这两个人。该隐先想要献祭哦，该隐是先想到要献祭的，所以他献了祭哦，然后亚伯看到想跟着要献祭，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结果是神喜悦一个人的献祭，神不喜欢一个人的献祭。同样都是献祭，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一个不喜欢一个？心态不对。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弟兄姊妹，大卫在这边的描述，在不要说在这边，在许多诗篇里描述，他只是很真实的、很无情的，在提醒、在攻击我们一些人心中对于宗教的一种天真的一种认知。弟兄姊妹，很多人对拥抱宗教好像只是一种魔法，哎呦，哎呀，你这样做的就很好，你这样做了像魔术一样，哎，一讲哈，你就会得到这个结果啊、哦，你只要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向他拜拜哈，然后你就会得到这个愿望。其实弟兄姊妹，请容许我说，我们人类就是有一种倾向，就是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认定事情的结果跟宗教的仪式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观念。就是当时扫罗的观念。我一个漫画很有意思的 Charles Brown 他跟他妹妹 Lucy 讲说，哎呀，我发现一件关于祷告一个事实，很重要的事实。他妹妹说，什么事实啊？他说，当我祷告的时候，要是我把手指头朝下的时候，那么我得到结果就跟我祷告的完全相反。你知道意思吗？ 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嘛，很多人，我们很多人对宗教就是这种幼稚的想法。啊，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有得到结果。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人家也没告诉我，我就向神祷告，神啊，这怎么办呢？啊，那我怎么办？因为我以前是拜拜的，所以那个背景很容易哈。那我说啊，那好，我把圣经打开，一翻下去，看看告神在告诉我什么。我常常以前刚才是这样做的，在祷告，那看他这好像不太对。后来听到一个笑话，我再也不敢这样做了。你们听过那个笑话吗？哈，一打开神啊，这个一打开，你我要怎么做？一打一按，你去上吊吧。哎，这不是我啦，然后再重新再一次，神这个大概不是，再重新再告诉我。哎，一按，哎，你去照做就对了。这个笑话从此我就不敢说，因为的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关节里面。很多时候，哎呀，我们认定有一个方式，我如果这样做的话，哎呀，我就会得到生活的保障，我就会得到一个富裕。很多时候，这个叫做成功神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做，那么你就会蓬勃发展，这是你的想法。但是弟兄姊妹，我在这边讲哈，你们听着笑一笑，但是我说不定在你心里面，你就相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在网络上，现在网络很发达哈，常常会有那些什么叫做圈 mail 哈。你说过没有？哎呀，你听到这个，你看到这个的时候，请你接下来通知其他20个人，然后呢，然后在某十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得到什么好处？好处有没有？有没有人说过这种东西？哎呀，我就常常说到这个东西。哎，你只要这样做，那就好事就会发生了。但是有什么？大卫在这边口口声声说什么？这种神奇的思维是错误的。你注意到没有？他说什么？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非你所要的。”现在，请各位仔细注意一下，因为这对等候的人就是一个陷阱。大卫在这边说：“神不是因为他在等着你，终于做对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以后才来回应你。”我讲清楚了吗？大卫在这边不是说哦，他等你，你终于做对了宗教礼仪上面、仪式上面所有的事情以后，哦，做正确的事情以后，我才来回应你。要说实在的哈，即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思想，甚至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以后，我们仍然可能还在等。有没有这种事情？有没有？有的。弟兄姊妹，说实在话。这就是生活。很多时候，这跟你在做什么，并没有相关联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期间里面，我该做什么呢？接下来经文，大卫提醒我们：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看哪，我来。他主动的献上自己给神，要照着神的旨意说。他说什么？他说，对吧？啊，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换句话说，神啊，我知道我的命定，我的未来都在你的计划里面，我有一个目的。然后他接着说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他说我现在要来侍奉神，我现在就在这里，神啊，我要来服侍你。弟兄姊妹，这不容易哦。在等待的过程里面，你要有心愿说，神要我做什么，我去做。第二，请你记住这一点，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会让你等待的时间缩短。请记住，你这样做是因为会让你的等待品质更好。我讲清楚了吗？你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不是要因为神就高兴了，就让你缩短你的等待，而是当你愿意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会让你的等待的品质会更好。一个很重要的，你也会活出不同，别人会看到你这个人真的是很不一样。各位记不记得这个人？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奇怪，你们都不看新闻的。这个人叫做 Martin 跟 Garcia Burhan， 这是他们的照片。当时几年前，他们才40多岁而已，他们就到菲律宾去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宣教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教会差派他们，他们没有教会支持他们，他们完全是靠着他们自己的工作来 资助他们来做一个宣教士。太太 Garcia 是一名护士，丈夫 Martin 是一名飞行员，所以他们就用一个护士跟一名飞行员的身份，然后到菲律宾去工作，然后一边工作一边传福音，做一个宣教士。突然有一天呢，他们被一群隶属于基督组织的阿盖达的成员给绑架了，然后呢，他们就被拖入丛林里面，被关押了376天。在这期间里面，你知道阿盖达组织他们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的，他们就不断的被迁移到不同的地方。每天晚上呢，他们都被绑在树上。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太太 Garcia 终于获得自由。好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那一天在菲律宾军方的突击行动里面， Martin 被枪杀死亡了。后来 Garcia 就写了一本书，关于这本经历的书，叫做《在我的敌人之间》（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他描述在这段等候的经历，376天每天的等候，等候什么？等候被救出来。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会同意，在这个过程里面，每天被绑着，被到处去弄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这个是十足的祸坑，同意吗？哎，有没有人喜欢这样子的？没有人，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这样子，对不对？哈。那么他们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如何来面对呢？在这个书里面，这个 Garcia 他说，每一天呢， Martin 都会寻找让他喜悦的东西，也会想办法来服侍俘虏他的人。你们注意到加什么啊？是不是这边两点？看到目前的神迹，神的作为，乐意遵循他的旨意，乐意遵循神的旨意，寻求新的方式来服侍俘虏他的人。哦，这不容易哦。Garcia说 ，Martin 接受耶稣基督最大的挑战。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爱你的敌人。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他说 ，Martin 跟那些阿盖德组织的人建立了关系。Martin 对他们说，圣经对我说 ，Martin 对我说，圣经里面讲，如果你希望在神的国度里面伟大，那么你必须是所有人的仆人。然后他说，圣经并没有说这所有的人并不包括恐怖分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高尔吉亚说，如果那些家伙要 Martin 期待任何东西 ，Martin 永远是心甘情愿的去做。他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有时如果他没有任何背动任何东西，在他们命令他之前，他甚至会主动的自愿的去做一些事情。马挺教他那个俘虏他的人英文，跟他们分享食物，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们为每天晚上要把他绑在树上跟马挺道歉。而且说马挺在整整376天里面一直保持这种态度。事实上在菲律宾军方的袭击之前，他对我说，圣经说以喜乐的心来服侍神，所以让我们就一直这样走下去，让我们以喜乐的心一路来服侍神。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没有？他们在等候的处境里面，在这种困境里面，非常难过的一个处境里面，他们仍然愿意来遵循他的旨意，仍然来服侍神。那怎么这个等待功课容易不容易？很难哦。谈到等，我不晓得各位了，这个诗篇40篇对我来说 是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等的人，你知道我这个急性子的，你知道 我这个人其实有点神经病，你知道，有点完美主义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面如果做得很好，我会怎么样？我会插手的，我会等不及。我讲个简单例子，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比如说我去 Safeway 的，去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买完的时候我们要去 check out， 去结账，对吧？ 请问一下，有多少人会专门找一个比较长的线排着队伍 来排队？没有，对不对？我常常跟我太太讲说，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人少一点，我们就赶快过去，对哈。然后看看，隔壁怎么快一点，然后我们就过去了，对哈。然后等等等等，看到，差不多哈。然后旁边那个，我这边一二三四，我是第五个。然后旁边一二三四五，隔壁第五个那个是杰里玛雅穿蓝色的衣服的，然后我就看看到底是下一个是几个，然后来问他看，然后忽然间怎么他比我快结账了？那么我感觉怎么样？很不舒服呢。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的？不巧，不错了，还有你跟我一样的哈，很有意思，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这个笑话不好了，这个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想想看，等真的很不容易。弟兄姊妹，我们从十篇四十篇里面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大卫提醒我们，专注目前已有的神迹，我们要学会看到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神的作为，然后我们也要乐意去遵循神的心意。因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目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处境里面，想一想到底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习什么，然后愿意来遵照神的心意去往前行。第三个，然后提醒我们，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歌颂赞美神的作为，随时随地的就可以来歌颂神的作为。因为什么？这不太容易了。我们一般的话都是怎么样？等到事情过后，不用等了，成就了，找到工作了，结婚了，生了宝贝儿子了，怎么样？或者是我那个死老公改变心意了，一切平顺了，感谢赞美神站在前面，我来做见证，对不对？我们很容易这样子，这有没有错？其实也没有错，但是这边大卫提醒我们，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其实大卫仍然落在困境里面，但是他能够这样子做，弟兄姊妹，能够从绝望跟沮丧中得到帮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说出赞美神的话。想一想，赞美神在你过去做什么？想一想，神在他人身上做了什么？弟兄姊妹们，你有注意到这一点？是专注在你已经拥有的神迹，要改变你所看的，看到神在我身边的一些作为，看到神在我的弟兄姐妹身上的作为，看到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积极的正面？可不可以？很重要了。神在子文身上的作为，神在弟兄姐妹身上的作为，可不可以同样的应用在我身上？弟兄姊妹，是可以的。我的神是大神。弟兄姊妹们，然后第二点的话，是要改变你所做的，要改变你所做的，很重要的。第三点怎么样？要改变你所说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陷在一个苦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很自然的而然的，我们会说正面的话还是负面的话？你们会说正面的负面的？负面的。我们很自然的，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偏待我？为什么给他这样子好？为什么让我落在这个困境里面？神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你没看到我在教你们服侍这么辛苦？你怎么天理何在啊？神啊，我们都会很负面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这些负面的时候，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我告诉你，你说越说负面的，你心里越沮丧，你就越陷在困境里面。弟兄姊妹们，大卫提醒我们啊，改变你所看的，改变你所做的，改变你所说的，向别人来诉说神的信实。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做见证？为什么我们会有南谷家园？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个神的作为说出来，会不会让别人得到益处？会的，会的。你看，当我们 上次子文做了一个见证以后，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得到帮助？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不要去做那些顺着我们的本性 没有羞耻的谈论那个负面的，你认为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什么？如果你专注在这个地方的话，很辛苦的。请你再看看这三点，三个重点。其实这个是整个诗篇这个一系列一再看到的，就是什么？要怎么样？得以转移目面对问题的态度，不一定取决于我们的形式，或者是转移的参考架构，或也不在于环境，这些都不能不是我们改变的方式。真正重点是什么？而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一个真正能够转移面对的一个态度，不一定是取决于形式，也不一定是取决于我们参考的架构，也不在于我们环境改变与否，而是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认识的神是一位小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过的日子会很辛苦。但是我很遗憾的是什么？很不幸的是什么？我们的神是大神呢。如果你认识的神是大神的话，弟兄姊妹们，你的态度会不太一样的。我以前讲过嘛，对不对？你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你对事实认知绝对会影响你的反应。如果你认识的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是不看顾你的神，那么你做事起来很辛苦的。如果你认识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是一位看顾你的神，是会永远与你同在的神，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一个困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个神的话，我们可以心得安慰，我们能够往前行的。你现在可以想说，哎呀，这个是大卫啦，所以现在可以讲这些啦。可是回到当时的祸坑里面，他当时的生命一定是不同嘛，对不对？他如果环境没有改变的话，他还会这样说吗？他会这样描述吗？我们会这样想，我们会想说，哎呦，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哎呦，你还不了解我这样情况，他不是我啦，他是他，我是我啦，对不对？如果你这样想，我可以理解。但是大卫很重要的地方，大卫可以这样做，他因为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一个很重点，我等一下再谈这些。但是一个，我要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我相信我以前提过了哈，这个是一个，这个以前我提过了，这个叫做 Bethany Hamilton。Bethany Hamilton， 他是著名的冲浪选手。不幸的是什么？他在2003年10月31号，当他在家附近的那个夏威夷海滩冲浪的时候，被鲨鱼给咬下了他的手背。你要知道，当时 Bethany 只有十几岁哦，他已经是当时的冲浪的亚军哦，是一个大型冲浪比赛里面的亚军哦，这是很厉害的。很有很能力的，所以当时的人就举步说他未来是一个什么？未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闪烁的一个大明星了。哦，他被扶植起来要怎么样？要培养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所以他当时自己也怎么样？也有这种心愿，他有这个梦想。哇，你看我多棒，很棒啊，对哈。但是，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弟兄姊妹，请问一下。当您的梦想忽然间倒下来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本来在公司里面，本来要提拔你成为一个高级主管，然后忽然间你回到公司里面去的时候，一个假期回到公司里说，结果那个位置被人家占走了，你会怎么想？你本来在追一个女孩子，好漂亮的女孩子，本来期待什么？她会嫁给你，结果没想到，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那你怎么办？是不是？你好不容易等啊等啊等啊，哎呦，等的这个时间快到了，结果没想到她嫁的不是你，这个很不太一样的等待，对，同意吗？意味着你一直在等待的时候，你就看现在看起来。会不会发生啊？不可能发生啊！他本来要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明星，一个冲浪冠军，世界级的，但是现在希望破灭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因为什么？我上次提过，我对他很有兴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网上看他的一个见证 ，Bethany Hamilton， 他前一阵子发表了他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纪录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放给你们。你们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哈。这个影片里面，他描述了他的心路历程，他都看到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他的哥哥跟他的教会里面的那个 youth pastor 的那个青少年的牧师里面，然后谈到 Bethany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心路历程，一个属灵的光景里面，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看到这个小女生，现在已经不是小女生，是大女生了，这大姐妹了。她所经历的，她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跟诗篇四十篇这边所描述的非常相似。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到她的一个原因，一个很棒的例子。想想看，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能够发展出这种一个态度，有这种态度，我们可以从她身上看到，她同样的在做大卫在四十篇这边所谈到的三件事情。他掉在这个泥坑里面，他掉在这个绝望里面，掉到这个让他可以沮丧万分，甚至被击倒、被击倒的一个破坑里面。尽管他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他情绪上，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冲击，但是他选择，就像大卫在诗篇四十篇所描述的，他改变他所看到的，他改变他所做的，他改变他所说的，他看到目前神在他身上的一些神迹。他看到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遵循神的旨意，而且他能够随时随地的来歌颂赞美神。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看到哈，这个我把它弄出来，你看得到吗？他写的字，你们看不到哈。我念给各位听，他看到他写什么 ？When we are weak, God will shine His strength through us。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能够让他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他看到目前的神迹，他遵循神的心意，而且愿意随时随地的来歌颂赞美神。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仍然在想我跟大卫不同，我跟 Bethany 不同，大卫已经脱离了他的祸坑，我却仍然在痛苦万分的苦境里面，如果大卫跟我情况一样的话，如果大卫的情况从来没有改变的话，他就不会这样说了。但是很不幸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容许我说，仔细看看，读读诗篇四十篇，其实你就会看到，你就像 Bethany 一样，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结束的时候，大卫仍然在等待着，在等候着。在诗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一些线索。第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他脱离了困境没有？没有。然后第十七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眷顾我，你是帮助我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就是你看到了没有？他仍然在等候。很显然的，他并没有从他的苦境里面被拯救出来，同意吗？但是我们从前面一直读下来，我们知道他已经从绝望里面，这个深渊里面跳出来了，他的情绪有发生变化，但是他的围绕的困境没有改变。这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不是一个很好消息吗？因为在我们漫长的等待里面，神可以带给我们盼望，就刚刚 Bethany 讲的一样，在我们软弱里面，神的刚强可以彰显在我们身上。这不一定代表说你的情况改变了，这不一定代表说你终有一天，哎，有一大堆的公司等着你去上班来选的，这并不一定表示说你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治愈你那个疾病的方式了，这并不会代表说哦，你总算找一个可以跟你结婚的了，终于怀孕了，终于有孩子了，这并不代表说终于我的孩子都搬出去了，哦，累死了。你们都不会笑，奇怪。我很高兴我们家孩子全部都搬出去了，总算不那么辛苦了。我家女儿搬出去，我们家的狗啊猫啊都不再缠累我们了，很高兴，总算等待了。不一定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他仍然可以在我们的未实现的梦想里面，仍然没有实现的希望里面，仍然在落在一个需求里面，但是我们却可以活出不同，我们可以选择不活在绝望里面。请你记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也曾经有人这么说过，学会正面的等候是一个喜乐生活的重要成分。你喜不喜欢有喜乐生活？我相信我们都喜欢的，对不对？他提醒我们，学会正面等候是一个喜乐生活的重要部分，学会积极正面的等候很重要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将会在等待着什么，同意吗？我们永远都在等待着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等待着什么情况是不可能停止的。我们今天等待这个，我们等到了，明天可能再等另外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都在等待着。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学会正面，积极正面的等候，是一个喜乐生命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这样的话，我要请各位想一想，问问自己，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等候，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等候，将我的眼目注视在环境上面，注视在我的阴影里面，注视在我的痛苦里面，注目在这个不公里面，还是学习大卫在这边的提醒。弟兄姊妹，我要提醒各位，我再强调一遍，您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你对于事实的认知绝对绝对绝对会影响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反应。你很难避免等待的情况发生，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来面对它，这绝对会带出不同。你可以改变你所看见的，你可以改变你所做的，你可以改变你所说的，以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相信这绝对会带出不同。所以请你再问问你自己，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等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真的要在为我们当中